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大家好，今天凯传带来一个小故事。有一天，动物园的管理员们发现啊，袋鼠从笼子里跑出来了。于是大家开会讨论，一致认为是笼子的高度过低，所以他们决定将笼子的高度由原来的加高到一倍。结果第二天早晨，他们发现袋鼠还是跑到外面来了。这次他们又决定再将高度加高到原来的两倍。没想到隔天居然又看到袋鼠们全跑到外面来了。管理员们大为紧张，只能再次开会，决定将笼子的高度再一次的提升。袋鼠们看着忙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管理员们，一边吃一边闲聊，你们看这些人会不会再继续加高笼子啊？一只小袋鼠问。老袋鼠不慌不忙地回答，一定会。如果今天晚上他们再继续忘记关上我们笼子的大门的话。这个有趣的故事提醒我们，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只知道看到出现了问题，但却不能抓住问题的核心和根本。做父母的常常是为了改正孩子的缺点，只是一味的唠叨，甚至动用武力，但他们却没有从根本上知道孩子出问题的所在，甚至可能问题就是出在父母的身上呢。就像那些只知道加高围栏却不关上笼子的大门的管理员们，所费的力量、精力，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在自讨苦吃啊。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海伦老师呢，再一次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怎么样给孩子零花钱的问题。上一次呢，海伦老师已经告诉我们了第一原则了，就是说啊，我们不能够把孩子日常生活中他们该完成的一些学习呀、功课呀，或者他们有一些好表现啊，与零花钱啊拴在一起。他们该做的事情他们应该正常的做，不能够说我们为了让孩子做得更好，我们就给他们零花钱，让他们呢在短时间的尝到甜头。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方式并不能够真正的在长远的目标上呢建立我们的孩子。那同样呢，海伦老师也特别讲到啊，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特殊的处理，比如说孩子们在这一学期啊学了一个特殊的课程，然后呢得到了一个很特殊的考试之后的好成绩，那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特殊的奖赏来使用零花钱奖励。但是呢，这只是一个短期的一次性的奖励，而不能作为长线。 同样呢，我们也可以帮助孩子，比如说孩子做了一件义工啊，或者他热心的帮助了一个邻家的小朋友。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好像做家长的我们也用零花钱的方式呢，同时参与到孩子们的这种义务的奉献的爱的当中。那这个呢，也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啊，也不能作为一种长期的习惯性的这样的一种给零花钱的方式。海伦老师上一次就特别的提醒我们这一点，说如果我们给错了零花钱哈，那我们就有可能啊建立起一个让孩子产生一个误会，他们认为呢这个家庭啊他们就是一个雇员啊，我们家长就是老板，我做什么事情我首先考虑有没有钱，有没有钱赚呢，没有钱没有利益的话呢，我呢就不参与。那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痛心啊，做家长如果做到这份上呢，我们就是失去了我们的儿子。今天呢，海伦老师要继续来跟我们聊关于零花钱哈。
最好零花钱就是零花钱制度，那么家务活就是家务活制度啊。平常的一些家庭遵守的一些日常惯例就是日常惯例，不要跟零花钱放一起啊。这一周你早上也没有拖拉起床，晚上也及时睡觉，也没有打过量的游戏，作业也都完成了，那么给你零花钱，这样的话不太合宜，因为呢会本末倒置，最后呢零花钱会成为家长自己的一个枷锁，因为你不给零花钱他就不完成任务或者说他没有动力变成这样了，那孩子就认为这个家不是他的而是你的，你才是这个家的老板，他只是打工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关于零花钱的金额，我到底给多少钱呢？这个金额方面，第一个肯定是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他的环境，可能综合你要考量一下，从孩子这里了解一下，问一些启发性的问题，以至于了解他周围的朋友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关于家庭零花钱的一些事件，你听了解他的圈子在发生什么。再一个根据你的孩子自己的性格，作为父母对孩子的性格是比较了解，根据你孩子的具体的个性啊、特殊性啊、喜好啊、家庭的一些条件和环境限制啊，最后定下这个金额。并且呢，你对这个零花钱要向孩子表达出你对他的期望，也就是说，孩子，我希望这个钱，这个零花钱主要用来做什么。你没有办法限制他，特别是中学以后的孩子，对吧？那他有可能把这个钱用在他的小伙伴希望他用的地方。那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算你限制不了他，你仍然在这个方面做应当做的责任，就是你做好，你只执行你该执行的部分。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个概念，就是呢，零花钱设立好了，每次给他的时候说，孩子，这是这一周的零花钱啊，我希望这个钱呢，你主要可以用在之前一直想要买的那本书上。当你给孩子零花钱的时候呢，加上你的希望，每次要说这个希望，他不一定听，听在于他，你控制不了，但是呢，说与不说在于家长自己，我们做我们要执行的。希望你记得这个零花钱是用来为你心目中的那个玩具，或者是说你一直想跟你的好朋友可以出去 camping， 那我希望这个钱有一天你可以用在跟大家 camping 的费用上之类的，或者说你的生日 party， 你希望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所以呢想用自己的这个零花钱哈，那我希望这个钱能够帮到你的安排的 party， 可以让大家都快乐。这一类的祝福和期望要跟孩子说，而不是说给零花钱我就不管你了，你就不用跟我在我这里捣乱了，好了，我就安抚了我的孩子，让他不用来干扰我的生活了，不是这样的。所以零花钱呢，当你给他的时候，你却不给他一个使用的方向，或者说你不给他一个提醒，孩子不管是他只有五岁还是说他已经十五岁，你不说这些话，他就会失去一个方向，因为他是孩子，他会忘记这个钱，他本来心目中一直期待的那本书，他会忘记应该把这个钱留着，再攒两个星期之后好去买那本书，或者好去买一个他梦想的那个玩具，或者说他梦想的那个食物，或 或者他梦想的那个 birthday party， 他想要去请客他的好朋友。因为孩子就是这样，容易忘记那个长期的目标，需要大人去提醒。因此给零花钱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家长的这个提醒听到孩子的耳中，就是很好的一个训练的好机会啊。所以你要这么来看待每一次给零花钱呢，哎，你就发现它是很好的一个亲子在家庭中的沟通的一个瞬间。你不是一直想很多家长很想影响自己的孩子的思想吗？这些都是要看重的瞬间啊。所以零花钱的给的时候，不光就是扔给他就算了，而是呢给的同时表达你希望孩子用在哪个方面，或者说提醒他他一直想用在哪个方面。
在对美的描述中，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向来是非常直接的。 冲入我们耳中的是他的著名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选段。大家对这部作品应该是早有耳闻了。天鹅湖无论是在音乐上或是在芭蕾舞的领域里，都是堪称为极品佳作。优美的旋律曲调伴随着迷人的舞姿，再加上童话里展现出的真爱与救赎的魅力，让这个经典之作深入人心。天鹅湖讲的是被恶魔变成白天鹅的公主，在获得王子的真爱之后，破解了魔法的故事。音乐是一种语言，用自己特定的语言来表达情景。当弦乐奏出突然强马上又弱的震宫时，营造出朦胧的气氛，而竖琴琶音的伴奏马上让人感受到波光粼粼的湖面。在如此美景衬托下，一支双簧管奏出了这一百年来一直被大家津津乐道的经典主题。这支双簧管的优美的歌唱性，让人感受到的不只是甜美，而是深情但略带伤感。因为公主与王子的爱情故事并不是顺畅的，所以在旋律上是起起伏伏的，音乐也极具有张力。很多人认为这段旋律仿佛是在表现公主与王子互诉衷情，但在芭蕾舞中场景却是表现出王子跟随着一群天鹅来到湖畔，在这期间他与魔王有一段对舞，像是在被邪恶的魔王引诱着。当然这段旋律也勾画出了公主的样子。同样的音乐旋律，若作曲家使用不同的乐器演奏，就会表达出不同的效果。如果把这段描述公主的双簧管换成长笛来表达，是否会显得理性和冷漠呢？若用黑管，又会有些男性的味道。只有双簧管才最适合公主这个角色的表现。其实想想，我们每个人不也是如此吗？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 同样的一种工作。上帝的创造是独特的，也是丰富多彩的，他赋予我们每个人生命中不同的使命。我们不必强求去和别人比较，只要按照自己的能力完成上帝赋予我们自己的人生使命，这就是活出了丰富的人生。
神剑，机灵，
就在大家都苦苦的为躲避瘟疫而挣扎而努力隔离的这么长一段时间来，其实每个人都是知道病毒瘟疫的厉害，但竟然有人在网上呢登出广告说愿意让得病者来自己家里居住，甚至啊可以为此啊给对方付费，听上去啊真的是极大的爱心吧。但他的目的却是希望自己感染上病毒，以此呢让全家人都通过这个方式啊获得对病毒的免疫力，就如同好像呢自己来给自己打一种疫苗一样。这个想法真的是想得太美了。他们相信所谓的这种免疫力获得之法，也是基于啊对疫情刚开始时候呢这些流行的讲法，说白了就是说好像我得了病然后好了，我就有一种天然免疫力，以后呢就不会再得病。但是否真的能够保证一次得了病后就永远不再得病了呢？目前啊告诉大家真的是没有答案。更多的证据呢反而是有人得完了病啊还会重复再感染，因为呢这个病毒呢一直是在变异的过程当中。再退一步说啊，谁能够保证自己得病以后就一定能够战胜病毒活过来并且成功的获得免疫力呢？就算是打疫苗的人也不能这样保证。在信仰生活中，有一类人呢，也好像这样的想法。他们高举一次相信耶稣的拯救之后啊，就一切都完事大吉了。反正肉体的生命是败坏的，是会死的，那就放纵自己的各种欲望，继续败坏吧。他们觉得已经相信了上帝了，而上帝已经答应他们呢只要信就有永生。说到底呀，这类人是否也是想得太美了？
就好像保罗啊在圣经当中多处的提到这种想法的错谬。在罗马书的六章一节，保罗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真正信耶稣之人呐、虽然是有耶稣的拯救，但却不能成为更疯狂的犯罪的借口。就如同你相信主动染病后就能得终身免疫的人，真是提醒他们想得太美了。瘟疫导致人死亡，要想不死之法，最首要的就是远离病毒，并且要勤用水洗手，而且我们要耐心地等待医治之法的出现，并且在上帝面前真诚地悔改祈祷，同时要相信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帝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这样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008。 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